家好，欢迎来到别人信，我是 Alex。 本期节目由英国殿堂级音响品牌 CAF 特别企划，是感言真 Dare to be true 系列文化播客之一，让我们一起聆听真实，述说真实。在这一期播客里，我邀请了两位敢说真话的女性友人，组了一个深夜畅聊局，一起来玩一玩真心话大幻想，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工作、情感中内心最真实的渴望。那你们就直接介绍一下自己好了。
行，
我要先编个名字吗？
啊，你现在才开始想这个？
我跟大家
都要开。
好，我先介绍一下这位朋友，这位小姐，她是一直以来都非常想合作的一个对象。我们甚至想开发一个新的这个栏目，什么 Real Talk， 当然就是一些跟性实践相关的东西。但是大家也知道现在的环境，我们如果能倒退三年，或许还有戏。因为这次我们这个主题呢是敢言真，所以终于有机会叫 Yudi 来了。Yudi 呢，白天的一个身份是程序员。
嗯，
真的吗？
对，他的这个优秀员工奖现在就摆在我们的身边。
Oh my god！
然后普希现在会对这个身份这么的意外，也是因为 Yudi 为我们所知的另外一个身份，怎么介绍呢？一个 dominatrix， 或者说是一位
有很多玩具的人，
北京地下俱乐部场景或者 ballroom 场景的新秀，
不能说新秀。
这么说吧，直接拿你这个最近的一个战绩，就是在我们去年圣诞节举办的圣母娘娘派对上 ，UD 在当晚的三个 category 环节里赢了两个，而且第三个 category 打败了姜思达，赢得了当晚的冠军。好吧，终于找到一个合适你的定位，你另外一个身份就算是一个娘娘好了。
哦，我喜欢这个称呼哎。
然后另外一位嘉宾叫普希。
大家好，我是十八线网红普希。
离上一次好像来录节目也过了一两年时间了呢。
三年了吧。
嗯，有的，那个时候还是你的算是上一份工作，然后
是
上半生，
上辈子。
是的，所以那个身份现在还方便说吗？
那个身份就是前就是女权博主。
嗯，
好像现在没什么太多差别，只是不更新了。
嗯，因为没有流量了，所以没有微信。当时普希做了很多的视频，性教育相关的，还有吐槽的，关键是非常的好笑。然后呢，他现在是成为了一名
非编制内的国际公务员。
嗯，我们刚才讨论了很久，发现这个身份他也只能具体到这个程度了。
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保住我的难找到的工作，因为下岗的网红再就业确实非常的困难。
嗯，具体是什么 title， 我们的确也不能说的更具体了，因为的确是还是有点敏感的。
嗯，
而且他等一下会吐槽很多他的老板和他的同事。
I love my work, by the way.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个游戏的形式，大家非常熟悉的真心话大冒险，但是呢，把它改装了一下，叫真心话大幻想。就是我设计了一系列真心话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涉及亲密关系、日常生活、事业发展，但是都是围绕着真实欲望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从这些问题展开真心话大幻想，分享秘密，交流经验，共同成长。
还有共同成长这种什么高级的愿景。
升华很重要。
所以我已经等不及听他们两个的真心话了，我们就这个直接开始吧。我大概把这个问题分了三个部分啊，没有任何理由，只不过第一部分感觉可以当做热身。所以第一部分就是热身三问。第一题，你上一次感觉到特别想要一样东西是什么？
特别想要一样东西，它一定是个物体吗？
嗯，什么都可以
啊。
可以是非常抽象的东西，也可以是非常具体的，比如说一辆单车，我在路上看到，或者一只猫。你刚才不是对黑黑特别的垂涎吗？
是啊，但是我最想得到的是一个 PS5。
这么的
basic 是不是这么的基础吗？
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很早就预定了我的 PS5， 因为今天录制的今天是 Elden Ring 的发布的日子。
是我猜到是一个游戏是吧？
对对，然后而且那个游戏它致力于给你受虐的感觉，就是你会不断的死，然后你不断的 practice， 然后你不断的死，然后你不断的 practice， 就是很符合我的 type。
嗯，对，
所以然后它又很 challenging。你知道吗？就很有挑战性，因为它非常难， 非常的难。如果大家听众有玩过只狼什么之类的，雪原、黑魂，
对不起没有。但是我刚才听到了一个关键的信息点，就是 M 这一点，所以果然是一个热身的问题呀。
是的，是的。
Yudi 呢？
你这么回答之后，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想要什么。
为啥？
你要是觉得这个跳跃太大的话，我可以先说。
没事，我就说啊。我想要的是这样，感觉一点都不那个 empowering。 我想要就是无条件的爱。对、
哦、
嗯，
不提嘛。
所以我刚才说有点不好意思的讲，但是真的是因为就是上个星期因为有很多各方面的新闻，然后让我感受到有一点点小的
抑郁吗？
抑郁和崩溃、哦、对，然后就突然觉得说我需要很多很多的被爱来填补那一块我觉得特别缺失的部分。不是说因为我个人缺失、
嗯、
而是说
就这个 moment
我感受到了我们作为一个整体、
嗯、
一个团体所缺失的那一部分。
现在显得我 PS5 好累。
我这样写的我有点不知道假正经还是什么的感觉，
跨度有点大呢、嗯、可能需要提一下我们现在录制时间是在二月底，
他们已经知道是 Elden Ring 发售的日子，二月二十五号。
对，
所以呢结合这个日期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前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所以我今天其实还在想，我现在真的是在公共平台上没有任何的发表欲了，举目之处全都是一片荒夷。那我说吧，我上次最想要一个东西其实也是介于具体跟抽象之间，熟悉的朋友可能知道我现在在一个这个双偶的关系里。
啥意思啊？
就是有两个伴侣，然后这个不是重点，你不要嘴张这么大。就是说，但是这个不是重点，关键是这两个关系跟我都是异地、
嗯，
然后我本来这个上个月要去这个柏林找老马的、
嗯、
就是我很长很多年的伴侣，然后又没走成，如果走了的话我现在也回不来，所以呢就一下子有了一种落空的感觉，因为跟他可能两年都没见了，然后好不容易要相处可能两个月吧、
嗯、
然后没去成呢，就是忽然就觉得家里好空啊。然后我在去之前，本来要走之前，另外这个伴侣陪我待了几天，所以他走了我要走又没走成，然后那几天我忽然意识到说啊，我好像是有点想要一个家了呢。那个家的感觉不是说成家、
啊、
对，就是说，然后我又住在一个租的房子里，在北京没有这种对租客的保护、
嗯、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对他要就说不租了，我要卖房还是要涨租金，所以我对家里就布置的非常的有限、
嗯、
也不想去添置什么，所以就忽然觉得啊，好，其实很想，还是挺想拥有自己的空间、
嗯、
然后和自己的最亲密的人长时间的固定的生活在一块儿，因为真正同居的经历其实我没有，就是都是我在家两天，在他家两天，然后再回到我家两天，永远是有自己的地方住的。嗯，对，然后但是觉得这个家的这个愿望它其实也不是说需要什么买房这些东西才实现，
嗯，
其实有伴侣的陪伴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让你们会愿意把你们共同生活的空间布置起来，
嗯，
其实就挺好的。
My God， 在这个过程中我张大了嘴巴好多回。
我们太久没见了哈。那好，热身第二问，如果不用考虑任何现实因素，你最理想的职业或者工作是什么？我先说吧，如果不用考虑任何因素，我想做一个政治家。
哇哦，
或者是一个外交家，
嗯，
或者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现实中的外交家跟政治家肯定不是那样的，
嗯，
是
真的要做的话肯定会觉得
ugly。
You should know。
Yeah。
但是呢这个对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理想化吧，嗯，然后也不知道是哪一个量表，反正就是那些很不靠谱的但是有娱乐性的一些量表，基本上是我二十七八岁后每次做都告诉我说你应该成为一个政治家。
嗯，
可能我也自己洗脑了一下、
嗯、
以前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是想想这种可能性也觉得挺酷的嘛。
嗯，如果不用考虑任何的因素，
嗯，
那我肯定是当一个 stand up comedian 的。
嗯，你其实现在也可以啊，这个梦想
对，但是你就不用现在你啥事儿能说呢？
嗯，
对吧？
但是嗯，对
嗯，因为不用考虑任何的因素嘛，就是我就 assume， 就是我就猜测是一个我想说啥就能说啥的这么一个环境，因为我觉得我最擅长的嘲讽，
嗯
嗯， 但是现在就不允许我嘲讽啊，所以我就我觉得我的 talent 应该在那边吧。
是的，
嗯，
所以他之前作为十八线网红，其实在做的也是这个开发这方面的才华，而且能够看到很多。那你现在有可能嘲讽不了别人的话，能嘲讽自己吗？
我天天嘲讽自己。我现在是一个，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女人四十》，肖芳芳
的
那个，然后她就是一个疲惫的中年的、很疲于奔命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就你觉得你要为很多人负责。对，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很不负责任的，就是做一个脱口秀演员，
嗯，
然后爱说啥说啥，管不着我，你催没？
嗯，我想要就是这样说，可能有点比较难理解，但是我想就是做服务行业，听我讲下去哦，我想就是满足别人的愿望和诉求，
嗯、
对。
你真的是个娘娘哎，你是一个 fairy 哎，那个
是
个菩萨。
对，但是具体什么诉求我们在这不讨论，但是就是对我有一个，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说我会很适合做服务行业。
嗯
对，
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聊到具体的这些诉求是什么哈。
对，
好的，那我们热身第三问
啊，
伴侣对你什么样的赞赏是最打动你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伴侣他其实是好意，然后但是有一些、尤其是可能来自男性伴侣，他的一些赞美就让你觉得很不在点上、就会产生一种哦他不够懂我的感觉。那有一些就什么样的一些赞美会让你觉得啊他能看到我，他真的能够 appreciate 我的独特性，是让你觉得真的开心的，不是说那种就是男生对 女生非常一般性的那种赞美，比如说你好美啊，或者说就你今天什么你是看起来瘦了或者等等等这些，
他们才不会说这些呢。
对，所以有没有过这样的赞美？
对我来说，在我回到中国以后这种赞美就比较少了，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就是内敛吧。暂时用这个词。
yes.
比较内敛，就是不是很愿意表达这方面的欣赏、但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对方肯定我的能力，就是说
I'm so proud of you，
对、我为你骄傲、
yeah.
或者是在我遇到一个什么、一个坎儿或一个坎坷的时候，他说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这一点就我就觉得说很棒，
的确，而且的确很少听到，
很少，
是啊，很少。
对，我觉得好像就是，无论是伴侣还是谁，或者是你的朋友，就是好像我们都很难说出这种话。
对，国内的这个沟通文化里，好像的确缺少这个这一点啊。蒲西呢？
就我刚刚在车上，我就死命的在想这个问题，究竟是哪句？然后我第一句想到也是啊、I'm so proud of you，就我为你骄傲，就是你做的真好、
真棒，
真棒。然后，但是我想想。好像就是如果有一点情欲 mode 的话，就是 I want you so bad。
你是怎么从这个 I'm proud of you 到这个你脑子里这个剧本
有一个急速的弯道超车啊，
这点也很稀缺。
对，
我在我的生活中也很缺少，这两种都很缺少、
我觉得我们要是从女性像我们这样的女性的视角写一个 porn 的话，那个情节就会非常的怪诞。
我这也是我的一个理想职业之一。对，是，
对，就是前面还是那个 graduation ceremony、I'm so proud of you， 然后下一个就是 baby I want you so bad。
但是其实这样描述出来，我觉得很多电影中会有这样的场面，像很多女性就是对就是一些比较主要的一些男性人物的崇拜、也是她在一个高台上高位上，然后一个光辉时刻然后他比如说舞台，然后他下来之后，女孩可能就会感觉啊，就为他心动，然后就扑上去，就 I want you。 那应该男反过来应该也成立啊、
但是反过来的就很少，
对，
很少。
interesting。
对，如果我听到这句我就简直心花怒放，如获甘霖。
而且这句话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其实没有特别性别的取向。
是的，
他不是在夸你作为一个女人你真是个好女人啊。
我可能就马上下头了。
他完全就是对你把你当做一个人，对你的这种认可，
就是看到你
这样的话，我也有对类似的愿望，而且的确是比如说在老马身上会发生过这种情况。我真的会记得我就是我交博士论文那天，还有我那个后来回去就是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 他感觉就像、就像我妈一样、那个脸上的开心的笑容啊、
对
我当时就觉得啊，他真的是为我的成就或者成绩骄傲哎、
对
对，如果你的伴侣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一定没错的，
一定没错的。
对，
对、
但如果最近的话，就是听到这个另外一个伴侣他说过一句，说觉得我是又老成又天真
啊、
虽然他经常夸我，但是有的时候夸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说的好像不是我吧。但是可能这个也有自我认识的一个差异、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觉得啊，我喜欢，我觉得这就是我，至少是这个是我心中想成为的自己、就是说有的时候并不是你需要那么的老成，你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是不会因为这样而选择就同样的姿态去面对世界，还能保留一些天真啊，还有对人的这种无条件的信任啊等等。你该干的还得干。对，但是不会因为这样子可能对人和世界失去希望吧。
你先磨损，
这是很棒的一个能力、我觉得。
对，所以他说的时候我其实不确定我做到了，因为这个赞美他只出现过一次，而且后来我在提起来的时候、他自己不记得。对，可能自己他可能就是到那儿了，他情绪到了随便一说、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觉得可能更多是因为他是我心中对自己的一个理想吧。
哦，这是黑黑吗？
是不知道在叫什么。
他都不只是咕噜，他就希望我们的关注吧。
是的，对。
那么虽然我觉得跟这两位其实都不需要什么热身了，
是，
但是可能这个热身是更多是为听众准备的吧。在我们就是 getting too real 之前、给大家做一个准备。
对，
那么下面第二部分的问题就是要 getting real 了，我们可能就要问一些稍微更私密一点的问题，或者就更真实一点的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考虑经济因素，你想当职业女性还是家庭主妇？
那当然是职业女性。
嗯，
主要是家庭主妇是这样子的，我上周参加了一个拍摄，然后在那个拍摄里面呢就有一个全职妈妈啊、全职太太，我听她的描述里面，你就不仅仅是全职妈妈，你还是全职妻子，你还是全职媳妇儿。
嗯，
所以我就在那个节目里我就说我可以做全职妈妈的这个部分，但是对于全职妻子跟全职媳妇儿我太恐惧了，所以无论是什么经济状况、我都只能做一个职业女性，可能会有小孩。但是其实他们都一直用一个词来告诉你，你以为你只用承担妈妈的那个部分、
对，你觉得你就一份工作其实是三份，
三个婆婆要服侍。那你得多忙啊，你要回应那么多人的需求以及他们的期待。
哎呀，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现在如果做职业女性的话，很多职业女性结了婚之后生了孩子之后，她照样还是得做这些。
她就是那个被骗，就是那个 turns， 就是那个现在的那个描述，就是职业女性很有迷惑性，就是她对你的要求还是你工作的时候你是职业女性，你回家你还是全职太太。
对、所以她反倒还要做两份，
只拿到一份的报酬。
对、
对吧？
对，所以我就觉得她其实不是一个就是二选一，就是很多、像我们上一代父母，尤其是上一代就出生在可能50、60年代的这一代女性、因为刚建国嘛，然后女性撑起半边
天，
对，所以上一代他们从来没有就是全职主妇的，全都是、全都上班，但是回到家他们承担的这个家务的劳动啊等等啊、就是完全不比全职的主妇要少。
是，
我想做一个那个没有家庭的家庭主妇。或者是我想要，如果是有家庭的话，对方也是个家庭主妇，我们一起
来家庭，
来在家庭里待着。
对，
你就是不想上班了，
你是想待着。
这其实就是一个社畜不想上班的一个发言。
对，但是那个家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婆婆啊，什么公公啊。
就如果是孤儿的情况的话，就是非常完美。
所以肯定是没有小孩在这个画面里的。
对，可以有猫咪，我觉得猫咪就会是我们的主人、这样子。对，
我
的家庭就是由猫咪构成的，就是我来照顾他们，然后我在生活上照顾他们，他们在另外一个层面来照顾我。对，是，
对
对。
但是你跟你的伴侣反正是 就是经济关系上也是很平等的。
没有理想状态的话，我希望对方可以养我。I know that's not a,、啊、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女权的发言，
没关系，
但是
对，给你打
再给你打样
没关系。
对，我说这样子的话会可以，是不是就我会标记为成一个不好的坏的女权主义者？就是说我想要，如果可能的话，对方我的伴侣养我。
嗯，
我觉得如果是反过来，就是性别互换，然后他们也不会受到什么谴责，所以就是不会说他们是 bad man。
嗯，
哎，的确
是吧，
是的。
嗯，哦，不过对他们就什么吃软饭啊什么这些污名也存在了，
是
对，
是。
但是在我们的圈层内，反正会觉得有这样的男性，如果他真的是甘当奶爸的角色，
嗯，
至少在我们的这个圈层里啊，会觉得好先锋进步。
我们会觉得说他付出好多，他放弃了很多东西，
嗯，
然后退居一个为家庭付出的角色，嗯，但是当女性做这个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说嗯好像还蛮理所当然的。哦，
对，
所以我的确觉得家庭主妇她就是一个很 legit 非常 合法合理的一个，
嗯，
一个职业。嗯，但现实中一是因为她就道德上有一些污名，二是因为她的这个收入回报上的确也不能到位，
就她的 ROI 很低，就 return for investment 很低。
哦，OK，
这个体系就不保护这种情况嘛。对，
嗯，
如果你选择当家庭主妇，那你的你付出的钱啊什么就那个劳动啊，情绪劳动，情绪支持，他们都 take it for granted，
嗯，
就是觉得理所当然，
嗯，
就亏在这儿。
嗯，
就比如说当你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
嗯，
你这些努力不会被计算到。
对，
如果说你是想要进入一个法定的婚姻关系当中，
嗯，
你结束这段关系的时候，你的这些努力不太会被计算到。
婚姻其实更接近于职业，
就好像是共同投资，就共同开什么公司，
嗯，对，
然后。但是你如果是作为家庭主妇这个身份来进入这个来投资这个公司，那你那份股份就很有可能拿不回来。
嗯，
就是很你的工作量也很难容易量化。
嗯，
对，我的话，对，我可能是想有一个家庭主妇吧。
嗯，你想有一个家庭主妇还是
是不是可以引用 Ali Wong 的那句话说 I want a wife，
I want a wife。
对，没错，虽然我的这个赚钱能力也很一般。
嗯，
所以可能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一个就是女 CEO 或者是女企业家，你让我可能就会更硬气的跟伴侣说，
嗯，
你不用赚钱了，我养你。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只能肯定在经济上面还是要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那样的话呢，但是我又的确非常就经常觉得我生活中我需要一个助理，我需要有人帮我可以打点生活中的这些
东西，请个秘书吧，
细节。对，
没有，请个实习生。
所以我就在想，哎，那很多婚姻关系中，是不是他们其实男的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呀，
嗯，就帮你什么熨好衣服，
然后
给
你
想好，
把
你
appointment 弄好啊，然后把小孩也打理好，
嗯，对，性方面还能有所回报，
然后还是个 sexy 的秘书。
那行，那我们就继续说伴侣吧。
嗯，
伴侣的话，哎，感觉大家都好像有很多想吐槽的。准备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会想要多于一个伴侣吗？就不用考虑这个制度呀，或者是别人的目光，或者是什么，
嗯，
但是就是现在你就可以，或者说这个就是社会主流，大家就都是多偶。
嗯，
你会想要多一个伴侣吗？
如果大家都是多偶，我可能还是单偶。我觉得我之前就 Alex 也知道，我就疯狂吐槽的那个前男友，可能那段经历的时候我还不是很想清楚我自己是谁，
嗯，
然后我要什么，可能那时候我是不知道的。但现在你跟一个人的交往，就对我来说啊，他是需要很多心力的。
嗯，
就是你需要很多的精神力去放到上面，但是我这个人精神力确实是很有限，就是我有很多的时间去想我的工作，然后我是谁，然后，
哦，所以其实你觉得你就只能放得下一个伴侣？
我只能放得下一个，就我只有时候我觉得我的 space 都没有空到可以放下一个伴侣，
嗯，
就是，
哦，所以你是半偶制。
对，然后所以就是 no wonder， 就是毫不意外我做出现在的选择
啊。你现在选择方便跟大家描述一下，
现在选择就是跟一个人不清不楚在纠缠在一块儿，然后但是对方其实没有很经常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就这么比喻吧，有些人的恋爱可能就是共同在一个城堡里面，或者 共同在一个家里面、
嗯、
我比较像我有一个家，然后我经常跟他一起去避暑山庄，
嗯
啊，所以我们是 OK， 就是有见
是 假日情人吗，
假日情人，对，有点像、
哦、
但是平时生活你就是会进，就是他就像 Siri 那样，就是你会也是这样描述我的，就是你有什么事儿你会跟他说，
哎，也不错呀、
嗯、然后他也会回，然后就比如说我有一些什么工作上的就烦心的事情，然后我也会跟他说，然后他也会回、
嗯、
就是他有什么就是一个陪伴的关系吧、
嗯、
但是我们不会经常见面或干嘛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还在一个就发掘自己是谁，然后在挑战自己的那么一个状态。
可是从之前你说的、
嗯、
你至少现在非常明确有一些你想做的事情是跟他没有办法完成的，
是，
那你会难道不会想说就在一个其他伴侣上可以实现吗？
就是满足这个东西的 priority 没有那么前、
嗯、
因为哦，然后还有每一次就是我想不知道他听到会怎么有什么想法，
他会听到吗？我
不知道，就是他听播客，就是每次我想要放弃的时候，
嗯，
就是你当然因为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方嘛，然后大家生命的进程不一样，主要是就是我们所处的生活的状态也不一样，然后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就是谢谢下一个这样
哦
啊，但是我又想到好，我现在就是跟他闹掰了，然后我就重新回到那个 dating pool 里面。Wow, it's so horrific、
嗯、
这个大环境真的不是非常的
友好，
适合约会、
嗯、
和女生约会，
我就觉得非常的恐惧，你知道吗？就是又要跟另外一个人，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也不知道他在就是在打仗的时候他会说要接纳人家 Ukraine 的美女我就很 shocking，就是你好多聊天的点你就会突然的下头，比如说 I love pudding whatever 就是你不知道他会说什么，就或者是一些时事他就会完全展示出一种纯理中客的，就我一想到
风险太高了，
对，一回到那个环境我还觉得啊，现在这个真的是 brilliant
但是说明我们的那个标准放得多低，
对啊，
是不是我们的标准放得多低，
我真的是要想回到那个铺里面，我真的花容失色你知道吗就是哇我的天啊，就现在那个还是就我们还是 intellectually 就是知识上还是有很多的沟通、
嗯、
然后有很多情绪上他也知道我是一个很爱纠结，就他对我是什么人已经有很基本的预估了，然后彼此的一些默契、
嗯、
然后在床上也很 compatible、
嗯、
这已经很难得了。
对，我就觉得你知福吧
只满足这两面已经是很难得了，
是啊，然后我就觉得啊还行，主要真的是外面太恐怖了
被同行衬托出来的，
对，然后你就想我还要就是被人 tag 就用标签然后再来评估一轮、
哦、
我是不是 sexy， 我是不是 attractive， 我是不是 deserve 他们的这个恩宠，
对，而且现在更年轻的人他们的审美也在变，好像你就 somehow 把自己又 fit into 把自己放到一个新的盒子里，
对，
要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滤镜，
对，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我能明白，就是你连自己的 profile 都不知道怎么写，你要去上那些社交 APP 的话，
是，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如果他现在在听的话，有一点是我觉得特别的幸运吧，就当他描述我们两个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你是我的朋友，
哦，
你是我的好朋友，这样、
嗯、
我就觉得 OK 了，好，行了，你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一路一路的
他会说只是朋友吗？
不是，就我们是我问他我们俩是什么，他第一个反应是我们是朋友，
嗯，
就我对于你来说是什么、
这对你来说是够了的一个定义，
就是每个人他在关系上他都会有一些前置的经历，比如说像我就是做一个女权主义者被 PUA 了，然后就是、
详情大家可以去听普希参加的上一期节目、可能是我们的第17期，就是女权主义者的忏悔，
谈个恋爱怎么这么难？
对
对，然后你还是在探索跟一个人怎么更建立信任的关系，然后我感觉到我好像慢慢越来越信任他，然后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嗯，
可能 vice versa 吧， 希望是这样。
但是你现在觉得如果他主动的给你定义的话、会让你觉得更开心吗？因为我觉得你对好像你们这个不清不楚的这个状态也感觉不是很满意、
应该会吧，我觉得
会更开心、
会，也不会开心，我反而有点恐惧
就是
恐惧吗、
就可能就是因为恐惧所以自己没有主动的去定义这个关系。
是主要是这人选吧，他就是有一些社会化对他的需求、我不想那个需求落在我身上。当然我也有自私的部分。
这个需求是什么、做一个太太这种需求吗？他家人的关系啊这些。
对对对、
需要跟他的朋友，
我可能就会下头
社交一些。
okay, okay、
就是比如说如果见到他的父母，我以后怎么硬起来、
对对，一旦从一个
对
就是一个 date 或者是一个就是在交往的对象变成了太太或女朋友、好像就忽然觉得哎不性感。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明白我自己的叙事，就是我把它当做一个两个人的关系、然后你是不是认真的对待我们的这个感情、或者是我的感受，然后是不是 respect 我，然后这些答案其实我都是肯定的。但是我知道在他的定义里，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正 official 的关系，那他作为一个很遗憾中国的男性，他可能就比如说负责、我听到这个词我就再硬不起来了、
所以听起来就是还是在根本的性别意识和理念方面。我觉得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就上一次那个节目的主题，做个 feminist 怎么为什么谈个恋爱这么难啊、
真的好困难。
对，我就觉得就如果对比起上一期我就想得更明白了、就把它拆分得更厉害，但是你就明白对方因为他处于这个性别身份，他没有办法跟你用同样的叙事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不会跟他说那个、虽然我也知道我有这个需求需要一个、更准确的信号、或者是你能这样认同我的感受，但是我就觉得好像确实不会，就以我对他浅薄的理解。
但是他又是一个 decent、是一个不错的人类。
对，他是个很不错的人类，然后他也就
也是个不错的朋友。
对，
这就已经很难得了，不错的人类才够。
是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困局不就是在于，
对，
就普希他其实现在交往的其实是一个他现在就我们不多的这个男性的样本铺里面、其实 是一个不错的了、但是仍然是因为跟我们作为这在性别意识方面有一个鸿沟，或者
有一个巨大的鸿沟。
对，倒不是说他是一个厌女的人、或者是一个，但只不过是他没有这受到这方面的一个意识的冲击、或者有意识的思考，所以导致关系还是不能够像可能的那样子的那么的
具有创新性的生发。我
对，或者是如胶似漆、或者是真的灵魂上的有一种契合。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我们两个都畏畏缩缩在那里。
就你知道可能有一些你有一些话题你们是不要最好是
不要讨论
讨论的
对
这个关系的和谐
是
最好是避免讨论，
是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观念的不相、
主要是
冲突。
对，除了冲突之外，而我也知道他的困境是什么、就是有你被期待当一个好的男人、然后负得起责任的男人、which means 你以后就是一个好的父亲、好的丈夫、好的儿子。
他困在这一套东西里面。
他对他的叙事是在这一套叙事里面的。你跟他说我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我解决不了他的困扰，他只能自己发现自己解决。对，
明白。所以其实尤其对你来说作为女权主义者又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认同，所以这方面你们没有办法做共识，甚至没有办法做任何沟通的时候，等于就是你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就永远会向他关闭了。
对，就是
就对他来说是缺失，就是 absent， 完全就是。
而且这对我们的关系里面，在他的理解里面没有任何影响。
对，
是，
对
对
对，
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他不需要你的这一部分。
对，他不需要，而且我反而就是，我不是在骂你哈。我反而是觉得因为我有这个意识，就是你打一拳打在一个空气里面、
他不了解。对，
他不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必要，他可能
对他不，他甚至不是不了解，是他不理解，
他不理解。对，而且他不想去理解，他也不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是很痛苦的是我又没有办法指摘他什么。
对，
因为他又没有站在你的对立面。
对，
是的，
而且他就是在一个主流的叙事里面 他确实也满足了我很多，就是我们是知识上的好朋友，然后是情欲上的好朋友，然后对吧，然后他也尊重我的观点。
对对对，
你说一个男的
again 他太难得了，
而且再次说明我的标准多么低啊，是不是？这也不是只是针对这个普希的这个伴侣的攻击或怎样，只是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描述这个现象有一个普众性的一个
对
适用性。
对，
因为你现在在交往的这个你想说吗？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啊，
可能是有一点，就是
我们都会殊途同归，是吧？
嗯，就是我知道可能聊起一些有些话题，他可能不是会说起冲突，但是他可能不能那么理解，或是他没有很好的没办法去共情我从根本上，或是整个女性从根本上所受到一些系统架构性的一种压迫。对，他是无法理解这个的，但是我还是愿意讲说他其实学习能力是我认为是比较强的，他是还有接受能力，愿意聆听，愿意就是接受一些新的讯息，但是毕竟这件对他来说只是我现在单方面的给他输出，从我的角度来输出，而有时候我其实也不愿意作为一个教育者这样的身份，我觉得说
之前你有双引号教育他什么吗？就让你觉得他的这个学习能力还不错。
学习能力还不错，就是可能类似于比如说我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生活习惯，就比如说使用马桶的时候，在我家使用马桶的时候坐着用，他做到了。Every single time I checked
like
how 因为就是如果
有没有
如果它掀起来的话会有声音，它放下来会有声音嘛，因为那个就是我家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我可以听到，其实就是对，因为这一点是我有点在意的那一点，因为我觉得是这是其实如果是在家上厕所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因为就是可以确认不会有什么碰见到其他地上啊，
太过明显了。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习惯。
关于为什么我们上岛男性上厕所可以坐着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回去听别人的第二期，说为什么我们喜欢比较娘的男生，中间就提到了上厕所就是坐着上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前文我们就先不赘述了，但是呢这个的确是一个更好的卫生习惯，
很加分的哦。
对，就而且尤其是当对方一开始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当我提出来之后他就是没有任何抗拒，直接就接受了，就说哦 OK
我都要流泪了，
并且每一次都履行了，没有一开始的一个什么试错期，或者就是啊凭什么干嘛，就是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你这么要求我，那个
让你坐上厕所啊什么意思
我们真的越说越觉得自己好卑微。
对，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但我觉得它反映出来的一些本质可能说，首先一它不是会有那种特别
固
化的男性气质在作祟，来让他来就是说让他会感觉说啊，我不能做这件事，因为我是
冒犯了我
的
对
我
的
男
性
气
概，我
的
男
性气质不够男人怎样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有一点难得，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下，
然后又想到外面的那个旷野是吧
对，就是
如果放弃这个人呢，
就是这样的，我家的马桶我得怎么打扫啊，作为我一个处女座是不是我不想要在就是约会之后还要半夜在那里跪在地上清理我的马桶
相比起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又要床上功夫了得，
是不是，
然后又好看，然后摆出去啊让他有面子，
我根本没有那么多需求，
我就是说对卫生
好一
点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非常适合加入一个 disclaimer
可以，
因为呢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没有在这个加强性别对立这件事情啊。对，我就相信如果是就 KEF 这样的品牌，他们的用户肯定对这样的话题他们不会觉得被冒犯，肯定会觉得对男性来说这样的要求真的并不过分，所以我们这个言论希望大家不要从厌男的这个框架里去解读。
对而且我相信他们的就是对自己的生活要品质要求也是
没错
存在的，对
没错，
对，就是他们应该不是
才会选择这个品牌，
是也不是就是活得特别糙的人，是不是？
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如果不需要考虑任何因素，你现在可以的话，你会想要多于一个伴侣吗？
那就把现在这个替换掉，
还
是吗
？OK， 所以精力上我们的内存就只够一个。
对，内存就我的内存确实有点有限。
嗯，毕竟作为一个国际公务员，能理解。如果是 Yudi 呢？
如果刚好有我就是多遇一个我有同事很喜欢人，并且对方很同时很喜欢我的话，那我完全 OK。
嗯。
但是我觉得能碰到一个我很喜欢，对方也很喜欢我的，就很难了。
嗯、很害怕到旷野那边，
我不想要擦马桶。
我们还有一个关于亲密关系的这个问题没有问完，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有没有一直想尝试的非主流？我知道辅熙很想答这一题。你有没有一直想尝试的前引号非主流后引号亲密行为？这个非主流你自己想怎么理解怎么理解，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你有什么 kinks 啊，或者是一些癖好啊，其实都可以算了。
嗯，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同什么
好了，
把它逼掉，逼掉什么来着？
不能第四爱
，
他们已经帮我说了。
第四爱大家知道就知道了，不知道的话呢，也不用研究，
宝贝们。
但是简单的说，它就是女子在上位，
嗯，
然后用一种
就是从凹变成凸，
对
啊，
艺术家
，nice， 好，大家意会吧。
天哪，如果我现在伴侣听到了，会不会马上就落荒而逃，把我拉黑？
所以你们两个聊过这个吗？所以现在是他不愿意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不愿意，就是说我是直男之类的。
那你也没有试过呀，也不一定。
他现在就更害怕了，我觉得。
但是你之前试过的。
我之前试过，很刺激哦，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描述一下这个经验吗？
就是你会看到他就是完全处于你的掌控之中。对。
你怎么一副好像很我没试过的样子？你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是没试过，我个人是对这个比较无感，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抽离出我的肢体外的感觉，我会觉得说，好累哦，好重复哦，完了吗？还没完吗？
我觉得
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我本人是个，这不会太暴露了，是个 M，
想一想，
对，所以我一直处于一个，
等一下，
对，
你说你有 M， 你有 M 属性，但是你又想去服务别人，就是去。别人，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很 a whole new world 的那个反差的感觉
这可能是另外在本身的这个权力结构上的另外的一个反转，在第二层的一个权力结构，
对，就一套剧本上在翻转剧本的设置，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被动者，但是在这个情景下我又转换为主动者的一个身份，这样有一个另外一层的这种故事性存在。
对，女性在性实践中往往并不是说一定在被动的位置，但是因为就是常规的这种性别规范，
或者在呼吸我的
只代表一个人
只代表我一个人，
但是就是这种性常规里面大家都是知道女性就是被进入的那个，所以这个性别脚本的反转会的确会给人带来很大的这种赋能，就给女性带来赋能和这种力量，还有这种叛逆的快感。
对，而且我觉得在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反而是用一种第三方的观察来在观察这件事，就我不是在我在这儿来这样观察他的，就从我观察一个他者，这样我是在上帝视角来观察 what's happening。
嗯，
对，
那观察到什么了呢？
观察到我很开心。
那对方开不开心
我不管。没空。
但是如果对方很开心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更爽？
我觉得 he should be。
我想想，我挑一个可以讲的，
因为 UD 尝试的已经很多了，
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情节一个背景吧，不是说真实的行为是怎样的，而是我需要这样的一个背景故事。就是我很在意这个，大家现在不都是看很多什么视频都是什么沉浸式怎么怎么样吗？
3D 环绕
就沉浸式，我需要一个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可能就是说我想要我作为一个男性被另外一个男性
哎呀，你把我的说了。
对，我其实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看漫画， 然后一些漫画网站的话，其实他们就是你去检索某种漫画，它就是会有一些关键字标签来作为索引。
嗯，
所以我有
这些标签能分享一两个吗？
就是因为就是大部分的这种时候需要一些科学上网，
嗯，
所以我查到的很多标签其实都是英文的嘛，
嗯，
也就是比如说什么 NTR，
NTR
可以对吧，嗯，比如说 blackmail
啊。
哦，所以它指的是一种情节吗？
是情节，对。然后比如说什么那个 incest，
哦，
比如说什么那个催眠，
哦，
这些都可以说吧。
对，比如说什么 time stop 时间停止，
哦，
就是比如说某一方他可以控制周围身边的人的时间的感知，就是对于他施法的那一方来说时间是停止，对于他来说时间还是流动的，他可以控制对方身体感知时间的这种情况，
哦，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对，然后他也可以就是说比如说在某一个时间点决定说 OK 我要你身体的时间开始流动，那么你之前时间停止累积的这些感受就会一起爆发。
哇，但这些是这个人他控制下的结果，还
是
说是
他控制的结果，
哦，这么厉害，
啊，特殊能力。
现在 Rana 已经细分到这么细了，
是的，
哦，
是非到这种细，但
这些都是非就是虚构的，
虚构的都是漫画，
嗯，哦，okay, okay,
都是漫画，嗯，都不是什么真人片，就是漫画，甚至都不是动画。对，就通常现在我看到的一些都是通过，比如说，甚至非常跟我们现在时代吻合，
嗯，
通过一些 app 手机 app 来控制，
嗯，
你知道吗？
太低调。
对，就是一些
马上也想程序员开发一样，
跟现实也有一点点关联的，
嗯，
对，是这样子的。对，
打开了新的大门呢，
就是一些就是并不是真的有实现的可能性嘛，对吧，
嗯，
因为我在现实中也不可能说啊我给这个人暂停一下时间，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描述这个有点困难，
嗯，
就邀请一个人来同时进入这个情景，来就说我需要给他先
brief
讲解一下我们现在是什么个情况。
对，就感觉好高阶，啊，
对，然后这一点就稍微有一点点，
对方的配合度也很高，
对，解嗨你知道吗，
对，
因为我需要跟他讲一下。对，
所以虽然你很愿意作为一个服务者，你很愿意能够给大家这样的
体验感，
对，回应他们需求的服务，但是其实你自己的这些需求现在很难找到服务方。
是的，是的，
嗯，
所以只能在这个二次元的世界里满足一下。
你会说自己是 S 还是说是流动的？
如果
Service Provider
是个供应商是吧？我是个第三方供应商。
原来 S 是这个意思。
但是其实我所认知一个比较可以满足对方的 S 的话，
嗯，
其实就是一个服务者。因为他
其实
是真的，因为他并不是说，
嗯，
我来满足我自己的一些私愿来对你实施一些行为，而是说我可能通过直接的或是隐晦的感知到，同情到你的需求是什么，能说的和那些你说不出口的那些诉求是什么，然后我来满足你。对，虽然这个过程中我可能也是自我满足，但是更多的来源于说我知道这是你想要的。
对，
甚至有时候可能都不是，你都不知道自己这是
你想
要的，但是我感知到了，我给予你了，然后同时这是你想要的。对
对，
你自己体验过这样的 S 吗？
没有。
嗯，
宿命 service，
所以只能自己干了。
是因为我觉得这也是靠一种，我觉得是需要你必须是一个，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类似词，是一个 empath。
嗯，
就是你可以很自由的切换或感知到对方的一个气场和诉求，
嗯，
就类似一个读心吧，或者是读到他的想法，
嗯，
就是哪怕对方没有很明确表达出来，甚至当对方可能有一点点反应，比如说对方你感觉到对方是其实是喜欢或是有点抗拒，并不是很喜欢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你需要及时调整。
对
对，根据对方的反应及时调整。对，所以我之前啊，这样有点隐身了，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讲。说我之前觉得其实安全词这个概念其实是有一点懒惰和没那么安全的，
嗯，
你如果完全依赖一个单词的话，其实你其实忽略了很多对方的反应，比如说非语言性的反应，
嗯，
或者是如果对方处于一个不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
感受
的情况的下、
嗯、
你只依赖于这个安全词其实是有点懒惰的、
嗯、
和有点不负责任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 service provider 跟那个、嗯、我们叫什么甲方
被服务的对象、
被服务的对象，其实你需要一种更细腻的感知，以及你们的这种关系是更加信任以及互相 respect 的这么。所以我整天都觉得我的现在这个角色会有点偷懒，我就觉得那让你来干
哦
啊、
就让你表演、嗯、我现在允许你对我为所欲为，那你来表演，
就是你想得到的是 M 的快感、
嗯、
是吗？
嗯嗯嗯，
所以这个点有满足到，
有
啊、哦、就是对方满足了你的诉求。
对
、哦、那就很好
这就很难得了。
对，我越听越觉得你这个关系不清的这个对象他还蛮加分的，
是不是？
怎么会？
你不要自傲、哦、
对，他就是会跟你沟通这件事，就他有时候比我还了解我的身体，
这非常高的评价、
哦、
对啊，
但是我不能挑战说他你可能最近不是很行就是这一点对他来说还是有一点，因为他还在这个牢笼里面，性别打击的牢笼里面，他还是会 defensive 然后但是他就会说、哦、那就见面的时候再试、
哦、OK 现在大家明确的是我们有这样的还没有被满足的欲求，
嗯，
你们觉得可以怎么样去引导伴侣、嗯、你觉得，
我就跟他说对事不对人就现在我需要你配合的是这个 scenario,
就把你这个器官借我用一下，
对
是吗？
对不是，就是我需要你配合的是，就是我第一次让他打我的时候、
哦、
他真的有点害怕，
嗯，
脸吗？
屁股，
嗯、
啊、他 too much、
哦、
对，他
就不好意思，
他就打得很，
我认为打屁股是常规行为，
不是，他就是要慢慢因为他也是就是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哦嗯、
然后他就打得力气挺小的，
嗯，知道、没有那种甜蜜的疼痛感。
对，然后我就说你哥再来一遍对，后面他就知道了，然后有时候他打得太大力了，我说你把我打肿了就很难调那个 range 你知道吗？对，
我更多的我的这些剧本和幻想是更微妙的、
嗯、
所以我就是自己进入那个情景就好，
嗯，
对，就是我在故事里他不在，但是没关系、
嗯、
我在就好，对、
哦、
因为我更多的是一些不是说他行动上需要
嗯
嗯额外的做一些事情，而是我只是单方面进入那个故事情节、
嗯、
对，但是有时候就是可能就是嗯对他的称呼可能就会变化嘛、
嗯、
就由于我在那个故事情节的身份里面有改变、
嗯、
对，
那他听到就是哎找谁
还是一种大家嗯国内的大家比较内敛吧、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反馈，
感觉
就是我一个人独角戏，
小明
是
谁
啊？小明小明是什么鬼？
就 for example 你们说有不同的称谓啊，哎呀你不能播而且小明什么谁、
那感觉他真的是一个工具人
就是我没有特别具体聊，但是可能他也有自己的故事线、
嗯、
是不是、
哦、啊？那他那个故事线如果跟你创怎么办？
没关系，
没事，
是我们在不同的故事线，但是
好先锋
还是连接在一起，通过现实生活中的连接那又连接在一起，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黑镜的故事
是不是？
每个人带着自己的那个 virtual 那个什么虚拟眼镜，
有点类似、
啊、然后再看自己的 fantasy，
这样可能有点太多信息，但是有时候我会发现对方是闭着眼睛的，
嗯，
对吧、
嗯、
那我也不知道他在当下情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或是情景中，对吗？但我觉得那是他的自由，
但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没有你这么丰富的想象力吧。
对、啊、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之前有尝试过写过一些就是
script
对剧情上然后有发给朋友看，然后就得到的
要素过多
对得到了一些反馈，让我觉得说哦，原来你们脑子你们不会过这么多的情节发展故事这个什么故事这个 arc 叫什么 character、
嗯、
character arc、
嗯、
对，我就有一些
整个人设都给他弄好了，
比较长期的一些铺垫对，我需要说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人，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
哦、
什么导致他有这些欲望
就我听刚听完他说，我也觉得这些事情如果就是在双方很 知情，但是又很有默契的走到了那个情景下，我就觉得哇，好带感，
这就很难得。对，而且是有点特定的，不只是说所谓的什么凹跟凸的这种角色的代理，是更微妙的一种
coincidence 上的契合，
可能就是从踏进家门的开门的那一瞬，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的戏有点多，不好意思，就是类似于可能就是剧本杀
对
那种感觉，
对，但是剧本杀，但是希望对方就是自己先把剧本读了。不需要他来告诉他剧本是什么，
对，
他就进门的那一刻他马上就入戏。
对，我不想要当一个 MC 就是主持人跟大家讲，
现在我们去了这个流程哈，
对，
就这边啊。
但我就是觉得如果在自己的这个性时间中啊，做到这一点其实还挺费脑力的。
对对，很忙啊，很忙，还要上班
就是我
待会还要回邮件呢没有空进入故事线呢
就是我在我自己个人生活中，我很少以自己本色来
进入
那个情景，对，哪怕对方不知道，但我其实已经，因为我有之前给他介绍一些我看的漫画或什么的，他就会觉得说啊，你看这个，他是没有办法带入漫画的，或他不觉得说看漫画是一个对他来说
fantasy 起来的，
对，是一个他可以带入的幻想，因为他就觉得说，那就是漫画，就是二次元的一个纸片人啊，对吧？又画的又不是三 D 的，又不是真人，就是黑白的嘛。就是
我觉得可以回应到之前，就是普希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好像跟自己的现在的这个交往的对象啊，就是因为你不想用男朋友这个词，我们现在有好长的一个
排版的
对象，
对，
就是因为感觉有这层隔阂，好像无论是在自己的欲求，还是说性别意识方面。所以会觉得有一些这个距离感。那 Yudi 不会吗？不会觉得跟这个人
没得 care 对方的呀
对，但是
有啦，
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这个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就是因为你觉得因为有这种距离感，所以你把对方就严格的定义在我在交往的对象，而不是男朋友或者是伴侣。
就我有的时候会一点点试探，比如说有什么我觉得可以说不定可以介绍他，或者是可以一起聊一下的议题，比较温和的那种。也确实他作为一个生理男性，性别男性，他过去20多年的生命中他不需要考虑很多议题，那么我来现在介绍他来了解这个议题，他可能会有一些一开始初步的一个不理解，对，这个我可以理解，所以我就看他对方的反应。如果我觉得他的反应让我有点不适，那我就想说，我不要给我自己找不开心，那我就不要聊了。对，
那感觉就是这个交往这个关系好像是有一个他的性质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就看他以后的这个学习能力。
对，我觉得好巧，你怎么会把我们俩这么相似的情况的人，
我们从某些方面是很相似的，
就是在这个尊重对方的程度以及要对这个关系的试探。
是的，因为毕竟我觉得说你不可以觉得说你可以改变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人是不会
因为别人改变，
对，他除非是自发性的想要去学习或者是
挑战自己
对才会改变，不然我觉得你不要依赖于说我想对方为自己而改变这件事情。
对，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我只能为我的感受负责，我不能改变他怎么想。
对，而且就是他能改的话是为我们两个好，是我们关系的一个成功或者是一个希望，但如果不能改的话，那就真的很遗憾的，就是只能
就那停在这儿，就供需平衡就行。
但至少你们现在是愿意给对方这个机会的。
是的，包括比如说我希望就是我会邀请他来鸡兔同乐 party，
真的来了呢，然后看看他的接受度有多少吧。
对对，
那好，伴侣呢吐槽差不多了，我们 move on to 我们的同事和老板吧。因为我现在有点觉得我们跟工作的关系，至少普希现在跟他工作的关系，跟这个恋爱关系其实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也不能离开也不能离婚。
对，
但是呢在一起
又很害怕去到旷野
对，但是在一起有点不明不白。所以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心里对上司狂飙脏话脸上还要保持微笑的时候？
怎么办啊？
有的话请描述一下。
有好多事我是不确定，但是我确定我现在 line manager 肯定会听这一期。
那不太好吧？
我对他有很大的信任，然后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Oh, okay. OK， 那很好啊。
所以我对他确实没有什么狂翻白眼的时候，但是我对这一套体系有很经常狂翻白眼的时候。
嗯，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本 Bullshit Job？
你觉得你作为公务员这工作就是一个 Bullshit Job 吗？
There is a lot of bullshit.
OK，
对你就会觉得就是有很多程序它就是被创造出来然后去有职位。
哦，这就是官僚的意思吧。
对，官僚的一种情况，但是你要做很多的情绪的服务，就哄老板。当然现在这个老板不需要怎么哄了。对，但是比如说你要哄合作对象，你要哄大老板。对，然后你要哄同事，哦，就你，因为我很遗憾，就是之前都在一些比较平层，就是那个怎么描述，扁平化的这么一个，
没有什么等级感。
对，然后我跟我以前的同事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我就习惯了我在职场上做自己。但现在这个环境你可不能做自己，我现在就描述我是小普进攻，现在我只是个答应。因为我就是很，就我有情绪我就会就表现出来，但是你在清宫里你就是要啊识人心意，然后呢要有心眼，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我以前太在一个，我都不用说什么，我的工作伙伴，他就马上能 get 到我，就马上明白我想做什么，然后你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言说，然后你会很清楚你们想到一块儿去。现在小普告诉你，在清宫里可不是这么样。
你把你现在工作环境比喻成清宫，这个真的是，
这是一个等级森严，充满着对。就我们这种小宫女的这种，就是觉得其实你还没有到妃子的位置，我为什么要正眼看你？
我的天哪。等一下，我们强调一下，他现在说的这公务员体系，他虽然是一个公务员体系，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下他的定语，他是一个国际公务员体系。虽然不方便说他具体职位是什么，普希之前跟我吐槽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很意外，觉得啊，这不是一个很国际很高大上的一个工作场合吗？大家的印象都是这样，但是其实他就是感觉跟国内的这个官僚性
exactly the same。然后而且我觉得，因为也有这个 international 的部分嘛，你就会觉得。里面确实有排序，只要有权力就是一样的。
对，即使中间可能有一些国际化的元素在里面，
只是大家的那个剧本的叙事的背景发生地不一样，其实玩的套套都是一样的，然后你要做很多看脸色啊，或者是这个谁跟谁，钟粹宫跟这个延禧宫的两位娘娘他们最近是好还是不好，然后
办公室政治，
办公室政治，
对对，而且它都不是明讲的，它就是一种暗流，难以言说，所以
大家都有一个伪善的面具，
对对，
很多人都是，
对，而且你会感觉到那种 distancing， 就是有距离，
他们跟你吗？还是
我跟更中心的位置？
Okay.
我的中心不是说我们这现在这个故宫里面的这个中心，那可能还有这个 metaverse， 就是元宇宙的这个中心，比我更高，比我们更上层的这种一种中心。
所以你就是感觉你在这个位置上，它是完全没有可能靠近这中心或者有上升的空间的。
没有，
嗯
啊，当然，我对我个人能力确实很有信心，
我也很有信心。
对，但是你说这一套这个渠道，它本身开不开放呢？它也是开放的，但是你要爬上去是非常的难的。你们也发现了，我用的是爬，就这个，那里面有很多的难以言说的，就是因为你是。汗气可能不能，然后那个
你就汗气可以，就比如说就对应到华人这个身份，
对对，
okay.
然后可能他们就会说，哦，可能在这个满人的宫里，汉人应该有他自己的位置，他不能是做主的位置。
比如说你可能就是最多是能够负责一个多元项目的一个主管，而不能是，
但你不能会是 policy director，
定制规则的
对对
人员，
对，然后反正就挺没劲的吧，但是在这儿呢就是福利很好，所以我也 OK 了。
但是感觉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就是典型官僚的那种后果，就是没有 get nothing done， 没有任何实质的业绩，
对，
大家因为都去困在这个体系里去想自己能什么样的事情是自保的，然后是不出错的，而不是想的是我能够怎么样把这个项目能够执行。
对，而且我把它描述成紫禁城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空中楼阁，它不跟现实发生太多的关联，它有做，但是它因为我以前出生于一个很以本土为
很草根，
对，很草根的这么一个经验，我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去适应自己的 revised 的身份，因为我的大 boss 也问过我，你有什么不适应的？以前我以为我 handle 的很好，但是发现人家的就是紫禁城里的这套机制不是那样运作的。
嗯，
你能做的是一种隔很远的一种关系，对。所以有时候就我也会想我在做什么。
所以普希对这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上司狂飙脏话，但是要面露微笑，答案就是很多次。
嗯，
那 Yudi 呢？
就是可能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我是做 IT 行业的，然后我是一个程序员。可能是因为我工作经历也没有很久，所以也没有待过很多的公司，或者说我也没有在那种特别高强度的互联网的企业工作过。所以对我的感受其实是没有那么特别明显的性别这边的一个歧视或者是一个不同的待遇吧，但是就是可能我面试的时候对方的就是我面试公司 HR 可能会说一些表达一些啊，就是你一个女生
加班，
我们这边压力比较小，不加班，就是你知道了，你会比较适合你就是发展、
okay.
尤其是如果你想要什么近几年组建家庭的话，你肯定不能就是像哪个男生那么拼了，对不对？
整天卷到猝死了。
对，然后就会用这种话题或理由来说，作为一个
selling point，
对，一个卖点吧。对，然后但是因为我可能不是在互联网公司没有那么卷，所以同事对我或者是我的直系老板对我的这个任务分配或者是相处还是相对平等的。对，
你跟你老板相处的蛮好的，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这份工作可以说吗？因为你刚刚跳了槽。
哦，
然后你
对，是我的
这份工作
是我的前任直系老板带着我直接跳槽。我纯粹是因为不是因为这个老板原因，纯粹是因为我觉得上份工作太舒适了。
嗯，
我知道这有点凡尔赛，就是又舒适
又拿钱
就有什么不好的呢？对吧？而且还离家近，就是
太烦了，
是不是有点烦？但我觉得说我才二十几岁，我想要
拼一下
挑战一下我自己，我想多学一点东西。对，所以我就决定说跳槽。对，纯粹是完全不是因为前份工作有什么不好，完全就是纯粹的我觉得我个人需要一些挑战。对，因为我就是一个语言能力不错的一个技术人员，然后这在这个 IT 行业是有点缺少，就是英文能力好，然后又懂技术又懂我这种行业的一个业务，对，就比较少，所以他需要我，然后我知道他需要我这个点，所以我才跟他做。对，但也不是说我对这个老板多认可，我个人不是一个会就是骂人的人，所以我不会说什么表面笑嘻嘻私下骂他，我只会最多觉得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讲，他怎么可以这样分配任务，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是分配任务，或者是觉得说他怎么可以，他为什么这样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但不是说人身的或对他个人的一个
对事不对人，
对事不对人。对，所以就是目前来说还好，也可能是说我刚好比较幸运，没有遇到特别不可理喻的上司。 对，
我一直挺好奇的，你在这个 IT 行业，尤其在国内的这个 IT 行业，对，作为一个女性，这个问题感觉呼之欲出，
是
体验是怎么样的？而且你又是一个，你的外形上身材非常好，然后非常 hyper feminine， 然后
是的，
即使我知道你在上班的时候你会故意去掩饰，可能是另外一套装扮，但是我觉得就你的女性气质这一方面肯定是不容忽视的，
宛如初升的太阳。
是的，我之前
出神的太厉
害，
光芒万丈，会说话，我的天哪！就是年纪再小一点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抗拒我本身带来的这种
在门店的体
对超女性的女性气质，就是说，
就比如身体这种曲线、啊，
身体曲线是我无法改变的，就不是说我性格怎样，然后大家就可以不注意到我身体的曲线了，然后
没办法不注意了。
对，就是，然后我之前确实有，甚至有点抗拒我自己这种有点刻板印象中的女性气质，就甚至有一段时间误入到那种 pick me girl 的那种情节，就想极力摆脱一种女性气质，就想说啊，我不是那种很女性化的女生，我不喜欢我理解的什么女生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只穿什么黑白色衣服之类的，我讨厌粉色，我不喜欢粉色，然后短头发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这本身也是一种
艳女，
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慢慢接受说啊，对啊，我就是有这些曲线，
他就变成了出生的太阳，
就是、
维纳斯吧，
维纳斯
就是本娘娘就是这样子的，本宫就是这样子
光芒万丈，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就是这样的存在，所以又怎样？然后在工作中也是，就是说。在尽量保持我自己的一个女性气质的同时，就是我也会展示说啊，对，我喜欢打游戏什么之类的，然后跟同事建立一起连接，但是还是有所保留的，就是我对我生命中的所进入我生命的人有一种分区化，对，就是说这是我的工作的同事，那你们你在这个区域里就是编号什么001，对，
微信分组，
是的，有微信分组，然后甚至同公司的同事都有不同的微信分组，然后就是朋友是一个分组，然后可能家人就是什么都看不到，
对，家人就是一点开你朋友圈哇旷野
条
明
线，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所保留，然后让他了解我的一部分是我认为比较安全的点，
你在这个职场呢也是一种角色扮演
啊
感觉
是的，包括我就是我觉得个人的这种叫什么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也是叫人际关系当中也是不能说是什么双面派或是什么，但只是说选择性的展示自己的那一派
吗，
有
不同的角色面具吧，
对，不同角色面具，或者说这都是真实的自我，只不过说我选择性的只展示一方面，
他今天带这个跟这帮人带那个，
对，我只展示我的某一方面，我觉得对方可以接受的，对，就不要破这个次元，
对，所以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你可以做到这样，所以比如说在地下俱乐部在 ballroom 就这种非常需要高度展示的场景的时候，你才可以充分的展示自己，
是的，
我很羡慕这种能力啊，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要就是你知道24/7的活在 ballroom 的那种环境里，对、wow. 就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就是万圣节，因为我觉得万圣节的时候我就可以达到一种100%的自我、就是更夸张更超越的一种自我，
更沉浸式，而且
对更沉浸式，
对,
对
那个那一天世界的剧本那个脚本那个背景那个舞台 set up 就
是可以允许的，
对,
对，大家可能觉得说我是扮演一种另外的角色，但其实是一种更夸张版本的自我，
exceed 我
对, 对
自己的某一个面向、
对，是的，
我觉得你也行啊，普希，
我吗，
比如你一开始说你理想中其实做一个 comedian、他其实也是一个演员嘛，完全有这种表演的才能啊，
我主要是累进宫打工的时候特别累，
但如果说
社畜的生活太累了，
如果是不是如果分区的话他是不是反倒就没有那么累了，比如说你在这个工作时间、在进宫的这个角色里、你就扮演这个角色，下了班就可以做一个 slot
yeah, I am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就是工作是消耗能量、然后有一些场景对我或者说我做的一些行为对我来说是摄取能量的、我可以吸收能量从周围的环境和朋友那个气氛，对，
刚好也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了，最后一个环节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想做一个男性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我还是挺想体验一下，我给他下了一个定语，我说保留我现在记忆的情况下，对，我就可以知道对面是那个体验是怎么样，然后更有力帮助我这个性别研究，
没错没错，
对，
因为知道两边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我理解的两边是主体跟边缘的关系，
哦，
对，就是哪个中心跟边缘，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个中心，我可能在某一些程度上是中心，就是更加优势的位置，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中心跟我不一样。
是不是说他们这个中心自己都意识不到？
对对对，这种我不知道我是中心，然后我理所当然的享受所有的特权，
明白？
就这种肆无忌惮是一种什么感觉？
对，我明白这种感觉。我自己可能被当做一个，比如说贵宾，或者是我在体验某种优势感的时候，我对此非常有察觉。
对，
我有
guilt 跟 shame。那天我好像跟那个刘大佛聊起那个彩礼的事情，他就跟我说：“哦，确实啊，因为对于现在给社会给男性写的剧本，他们给这彩礼完全不亏。
嗯，
女性要付出的。”就是为了构建一个良好的温暖的互相支持的家庭，他付出的东西是很多的，但是那个要对男性的要求是非常少的，
但是男性就觉得这个东西一旦被就量化被钱财化，就觉得它是可以
购买
买购买的，
对，
或者是叫价的这个空间的。
对，所以我很想体验一下在那个位置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环境有一种He said, she said， 就是他们都在说，
男的这么说，
对，
女的这么说，然后彼此都觉得没法说服对方。
那如果我两方面都体验过了，那我可能会有我的
新
的启发，
对，新的感受。
因为现在对一种共同体的想象已经没有了。
我之前其实很认真的考虑过，说我可不可能是性别认知是男性的，然后得出结论说是完全不是，对，我就是纯粹的是说，因为我大学是在一个艺术学校上的，然后我们有一门课，然后我那门课的教授他就是一个，我在美国上大学，然后他是夏威夷人，就是一个岛屿人，岛屿人跟大陆人在美国还是有点区别的，你知道岛屿人就很自由那种感觉，
而且可能还有亚洲血统啊，
对对，有一点亚洲血统，因为他们那边有很多人是可能有一些
日本
的，
对对，
混血啊或是什么的，或是网上看几代可能就是从日本那边过来的，对，然后他就是一个跨性别男性，同时又是一个同性恋，同时又是在一个 poly 关系当中，
哇，
就是
多偶关系，
对，
赚钱了。
我也可以说我的大学是在旧金山，所以就更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当时我真考虑过，说我有没有任何的方面可能是自我认知为男性。
我想插一句，就是像我觉得这种 San Francisco 那个环境可能真的会让一个本来完全顺性恋的人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可能是 trans。
对，但是你说我没有做过这种假想或探讨，我怎么知道我自己就是顺性别呢？我是不是顺从这个社会的一个这种分配，性别分配和叙事来我自己这么认为，但其实可能不是我自己真的认为。所以我真的是认真思考过，包括我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fantasy 嘛，之前聊过的那些关键词，所以更让我有点说怀疑，我说其实是不是呢。然后后来我就更确定，就是说我还是很爱我的一些非常女性的表达，还有以及我觉得如果我是性别认知为男生，我可能男性的话，我可能不是一个那么辣的男性，然后我就接受不了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女生，
计算一下，
对，我作为一个女生来说是比较辣的，但我作为一个男性来说，我不太确定我的吸引力，你知道吗？
没有办法放弃那个，
对，我的市场可能会
非常
好，对，
没错。
所以
that's the point， 可能这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信号了，因为如果真的是跨性别的话，他们就算知道
他不在意这个，
对，
就算知道我可能1.6米，我作为一个男性可能不是所谓的那么有优势，但是他知道心里就是我应该就是一个男性，
对，是的，
对，
是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都真的是权衡了一下，你知道吧？计算了一下，就是我要是个男的，我那个
性吸引度，
对，性吸引度，或是我会吸引什么样的类型人、人群呢？想一下，感觉就是，即使在旧金山这个地方，可能受众也不是很大。
然后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可曾因为自己的某些欲望感到过羞耻？欲望不限于性欲望哦。
Of course，
请吧。
太 多了吧。
最近发生一个欲望就是说我希望我就是胸更大，腰更细，腿更细这一点。
How is that possible?
没有，我甚至我认真思考了一下，我说假如有一个什么存在真的能满足我这个愿望的话，我愿意跟他交换五年的生命。然后但是同时我又立刻自省到说 Oh my god, I'm such a bad feminist. 我是个多么糟糕的女权主义者，就是说我愿意用几年的生命来交换一个所谓的完主流社会认可的完美身材。
等一下，你说的主流认可完美身材是在你现有的身材上去独特化，就比如说你的臀围会更窄，因为你现在对，因为你现在完全就是一个沙漏型啊。
对啊，
如果是主流型的话
You're like a goddess.
但是没有人很喜欢我这种沙漏型。
你是
啥？
不是，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但是现实，我得到了现实回馈反馈的确是这样子的，喜欢我身材的都是 gay 和女生。然后刚好是两种
我也不意外了，
我无法进入浪漫关系的人群。
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Kim Kardashian
啊，
对，是那种的。对，
你说的这种就希望自己的身体身材更趋近于主流的审美吗？
对，有的时候会这么感觉，我就会感觉说如果我的身体身材更趋近于主流审美，那么我的生活或者是说我的这种浪漫性质关系会不会
easier？
对，更容易一点，更顺利一点，会有这种想法。同时又觉得说我怎么可以这样想呢，我怎么可以这么表达出一种不自爱，我怎么可以觉得说我都无法跟我自己的身体而自洽，我觉得我这是立的什么什么榜样。因为虽然没有人把我作为榜样，但是
很多人把你当成榜样啊。
姜思达，
嗨姜思达，如果你在听的话。那这女同事又觉得说我给人表现出来的就是身上场，我觉得说哦我很自信，我还爱自己的身体，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对，就我所有的自我就是这种外向的这种表达都是我愿意的，因为基于我喜欢，不是通过任何的就是说社会对我的期望或是压力。对，但同时我又是一种经常会怀疑自我。对，
所以我现在有点理解你这个角色的分裂性了。
对，就只有在鸡兔同笼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会被百分百肯定的，因为直男很少。就真的，但是我一坐地铁的时候我不好意思，我没有其他的场景，就说坐地铁的时候我就会就是站在那个地铁门面前看着我自己的倒影在那个门里面的那个反射，然后觉得说他们喜欢我吗，他们接受我吗，大家觉得我这样是好看的吗。对，就会有一种焦虑的心态。
我也对我的身材就是整天有一种不满意，而且我会观看他那种不满意。
但是你这么瘦了就是
对，就是你会你真的会用那个体重秤上的那个数字来规训你自己，就是很真实的
来标榜你自己的一个价值。
对你，而且你现在那套话语更新了，就是你自不自律，能不能控制你自己？
天
哪！
对，
哇 ，I hate it so much。
是的，它不只是说你一个体重的或身材的一个表达，而是跟说
你的人
个人的能力、
你自制力、
自制力、自律力。
然
后我就很羞愧，
然后我就
觉
得，
可是你经常去健身房啊，你健身房常客不是吗？
是啊，但是我还是
我也是、
啊，
不够瘦，
我惭愧
了。
对，就你去到你就会看到。那些健身房的女士，哇，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应该回去然后
吃胖，
你知道吗？你
别人看你也会觉得你这么一个瘦小不关的女人，你在这边干嘛？
你在干嘛？
你要干嘛减肥啊？
你有什么需要担忧的吗？
对，就觉得很 ridiculous。你知道吗？我自己在想我自己给我的压力的时候，但是他就是在，就无论我到了女权主义什么阶段，他都在。我就觉得。真的这一切真的是因为你就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你看到的什么东西都是那样的，就是告诉你怎么样才是一个最好看的。因为可能我也看韩国女团嘛，那就更惨了。
而且对于女性呢，我觉得各方面这个很非常具体的一个数值的要求非常精确，就从头发丝 到你的脚踝和你的脚
都有要求哎，
而且他的那个观看是无时无刻的，你知道吗？我在平时还好，我就是随便，就我觉得这是真的跟观看，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别人在凝视你是很明显的。我上班完全不 care， 就是因为你知道他们不会那样看你，他不在一种性的客体来观看你，但是一旦我到床上，我现在连我坐上去都不就觉得很insecure， 就我的肚子就会叠起来，
肚子当然会叠起来、啊、
对，就是当然会叠起来，无论你瘦的怎么样它都会叠起来，然后我就会有那个不安全的感觉，然后你知道吗，对方已经说你要多发现你身体的魅力了
对方已经、啊、蛮不错的了，
对，就他都会这样说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一开始并不是那样的，我还是很自信的去 walk in 这个我们的这个情欲的场域里面、
哦、
对，
那中间是发生了一些，
但是你一旦觉得你是女朋友或者是怎么样、
哦、
你把你自己客体化了、
哦、标准就不一样了，
你的标准不一样
了，
对，你就会套进那一套叙事里的标准里面，之前我就是一个随便睡、嗯、好不好，但是你一旦进入这一套异性恋的叙事、嗯、你会用那一套的叙事去看你自己，他可以说出我觉得你可以多发现你自己的魅力、
嗯、
我已经觉得很好了，就很 OK、
嗯、
我觉得可以慢慢的来尝试一下，但是对他的叙事来说，因为他没有办法体会到这种外表对于一个女性的压力，
嗯，
就是你是怎么在一旦你进入这个异性恋或者是你被当作一个性的客体来观看的时候，你所承受的压力。虽然我已经有很多那个反思，我那天还说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把我在一个异性恋关系里面值不值得被爱跟我自己的价值绑定在一起，我用很多的力气把它撕开，
嗯，
这是我需要看心理咨询的原因，因为那个过程太难了、
嗯、
而且你又在，你就好像跟一个你明知道他也没有这个训练的人一起去冒险、
嗯、
然后要让他有足够的知觉以及勇气去让他放弃，他其实没有放弃 nothing、啊、只是让他抛弃这套叙事，
明白了，
所以我是一个很聪慧的女人
想最后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可以过古爱凌一样的人生、
嗯、
你要吗？他不需要因为你这个选择放弃他的人生、
嗯、
我们可能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对于古爱凌他并不是一个可能某些媒体描绘的那样一个个人的英雄或者是个人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模板、
嗯、
而是他是充分的这种各方面的资本，包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然后积累的一个成果、一个产品。
嗯，
但是他的确本身有才能，也很努力，嗯，所以他才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精英的一个样板。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精英其实就是这样的，
嗯、
他带着不可跨越的一些背景上的
出身论的东西。
对，但是同时他的确有非常的努力和勤奋。
他这个人真没法说，
还有天赋和才能。
没错，
对，
把这个人拿出来也是想说，他身上因为凝聚了这些东西，所以想说大家作为女孩来说，会不会对他这种身份有所向往？
嗯，因为有很多人都在讨论，就是他的这个经验可不可以，就是有没有借鉴性。
嗯，
然后当时我有想过，就是他的这个生活是就跟我的
相
关性在哪儿？没有 ，zero， 我是一个懒惰的，没有自控力的，
我每天睡不够十小时。
对，我觉得我不会，我不会想要过他的人生。
嗯
啊。因为我很大胆在这里说，我已经有了我觉得我得到的最幸福的东西了，就是我的父母啊，我所有的勇气都是他们给的
啊，那很棒，
他们是我的 role model。
哇
哦，就是我父亲是一个非常 caring 的人，就是他连，就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他连小时候照顾过他在村子里隔壁户 隔几个户的老奶奶，以前只是稍微的照顾过他，然后我们回老家的时候，他甚至都会记得奶奶有什么病痛，给他带上相应的药。 然后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有边界的人，就她教会我怎么 respect myself， 怎么尊重我自己。当然你大家听完我的这个亲密关系可能觉得哎，你在现在说什么没有一些
但我反倒觉得会不会就是因为你父母给你的这个标准太高了，
对，这个 bar 太高了，然后长大的时候很意外为什么我的女性同胞们 经常被羞辱，就觉得你不够好看什么什么啊，你不够高，然后你不够美，你读书不够好。我从来没有从小到大没有这种言语，所以我不知道之前我在看那个爱情神话的时候，那个马伊琍就是那个李小姐，她妈妈就在那个房间，你说你这个赔钱货，我整个人吓得花容失色，就怎么会有人说这种话，
觉得我花光了所有的力气在投胎。
我爸有一次就跟我说，我在跟他 讨论蔡徐坤的问题，我说啊，现在大家都不喜欢娘娘腔的男人啊，然后他说我就是个娘娘腔，
我说我的性别研究是你去念的吧。
对，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可能就二十出头吧，也不是很小了，他就说我们家绝对不会收彩礼的，就我不能接受这种叙事，你不是嫁出去的女儿。然后我就说那你要给我留嫁妆吗？如果有的话先套现给我创业。
还是可以用，还是可以用。
对，所以我觉得没办法换，就是我已经拥有最好的了。
哦、好感人的答案。
对，
哎，刚才尤里答了吗？这个问题
我可能也不会，因为我感觉那样可能背负了太多的希望和期许，因为他本身个人的努力也很努力，然后能力也很出色，所以就是多方赢的这种情景吧，就是家人很喜欢，也很赞赏他，很为他骄傲，他个人也很非常有自信，觉得说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做到，只要他努力。同时舆论或者是社会对他的评价也是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很努力，同时又
天赋又勤奋，
有天赋又勤奋
自律
女孩，就是没有什么，
这就是现在精英的模板呀。
对啊，没有什么弱点或者是可以被他人就是说质疑的出发点。我有时候有点感觉说他替我们活出了我们理想中的样子，所以我希望他接下来的人生也是更加精彩，无论他决定做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往其他方向发展啊，或者是不继续滑雪，或你知道不管做任何事情，我都希望他可以有很好的未来。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自由啊是在就是你可以看到当资源能够真的给到一个女孩，然后包括像她妈妈肯定不会对她有什么那个性别上的规训的，因为她妈就很先锋嘛，对吧，她也自己爱干啥干啥，然后也不会理别人的闲言碎语，她肯定不会对她有这个性别的枷锁。你可以看出来在这样自由以及资源充足的环境下，一个女孩的可能性
也、
对，而且是享受到了没有条件的 unconditional love，
yeah，
哎，回到一开始了，
所以就是所以说我最近想要的一个东西，也是因为受到这方面的启发，就是说我看到了这个的可能性，所以我也有点想要。哎，
所以节目的最后是两则征友广告。
请对我跟普希感兴趣的人在那个留言框留言。
还有人吗？我们都是把人家描述成矿的人。
很好，就这样吧。这期节目就成了别人信第一期征友节目，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是你任何平台的 ID，然后普希和 Yudi 会有目标的联系你们。如果你们对 Yudi 或者是普希有选择性的话，就还是不要说明了吧。由得你选。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